的小安。
早安。
世界上有很多种爱，父母与孩子的，孩子之间的爱，男女之间的爱。我要这样子看，对不起。朋友之间的爱，等等，在所有的亲情、爱情、友情中，其中唯一在不认识对方之前就有了爱的，请问它是哪一个情？亲情。十七年前呢，神给了我意外的惊喜与恩典，那就是没有预计的怀孕。当时呢，我们正准备来加拿大，我一面忙着准备神硕的总考及论文，一面在牧会。我先生则是道学硕士的毕业班。在这变化最大最猛的时刻，突然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刚开始真是不知所措，然而神既然有如此的恩典，我们便以感恩的心来领受。当我第一次看见孩子超音波的照片的时候，这里有没有送？有吗？我就深深的爱上他。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成型，只有头那边，但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是心肝宝贝。这是亲情才有的爱。当时我大女儿快满九岁了，从我怀孕开始呢，我的大女儿非常的高兴，很兴奋，并且开始研究怎么当姐姐。当我肚子慢慢的鼓起来的时候呢，她就不断的对着肚子说，宝宝，我是姐姐，我爱你，听到请回答。经常孩子还没有出生，当姐姐的如此关心，如此期待，这也是只有亲情才有的爱。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从胎儿开始，其实孩子还没来，我们已经准备好爱他了。到破开身体把他生下来，并把他抚养长大，这就是母亲与生俱来的爱所带出来的。这种在人间歌颂的爱跟神的爱比起来，尤其类比的特色，那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成型之前，神先爱我们，拣选我们，并把自己的生命破开赐给人类。如今今天在今天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母爱式的爱。都忘了。可以关起来吗？那边这里有那边就好了。当以色列百姓呢出埃及之后，出埃及记十四章记载，他们随即就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那就是过红海进旷野。所以那个红海就进来了，进旷野。出埃及记十五章记载，摩西与米利暗刚歌颂神的大能与恩典不久后，以色列百姓在马拉，看到了吗？那个第四号马拉，好不容易找到水， 却水是怎样？苦水不能喝、哦、就怎么样？向摩西大发怨言。后来因着神的怜悯，使苦水变成甜水，一切他们就有水可喝了。当他们经过以琳，出埃及记十六章记载，以色列百姓到了逊的旷野，因为没有食物，又向摩西发怨言。从此呢，神赐给他们什么？鹌鹑。啊，有没有人吃过鹌鹑啊？蛮好吃的哈、哦，炸起来。鹌鹑与玛纳啊，玛纳使以色列百姓不再经历饥饿之苦。可是当他们到了利斐丁的时候，又因为没水喝，百姓再与摩西争闹，又向摩西发怨言，甚至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摩西。虽然他们刚经历过许多神迹与神的眷顾，但仍然不相信神的能力与同在，而且呢，不断的试探神，不依靠神。以色列百姓呢，虽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信神，然而神仍然赐下他的恩典，叫摩西击打磐石，让水从水中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可以喝足。这就是今天出埃及记十七章所记载的经文。那么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神是永久生命的磐石。那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五到六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拿着你先知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许多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面前这样行了。
让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有点长哈、哦。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哈，请。
正月间，以色列人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
就住在加迪斯。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的溪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临着会众进我所赐他们地去。
这水名叫美利巴，美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以色列向耶和华争闹，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死了。
首先必须要澄清出埃及记十七章击打磐石的事件与民数记二十章击打磐石两下的事件是不同的事件。然而这两件事件都有共同之处，是什么？击打磐石，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摩西在神的眼中是他的仆人，他在人的眼中是神人。这位伟大的神人摩西对神满有感恩与爱，对百姓也充满了怜悯， 虽然他服侍神并带领百姓在旷野四十年是如此的辛苦，甚至还要面对百姓的排斥与抗争，然而摩西仍然深爱着百姓，甚至他为了保存百姓的性命，连自己的名字从神手写的册上被涂抹掉，他也愿意。还记得他祷告吗？然而这位伟大的领袖摩西，又是与神那么亲近的他，竟然因着在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击打磐石两下的事件，因而迁怒神，以致不能进迦南。就一次，这件看起来算是微不足道的错误，确实摩西因而不能进迦南地。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也让我们感觉神对摩西实在太严厉了。我经常思考这个，为摩西难，心里很难过。这为什么如此严厉的惩罚摩西呢？众百姓不得进入迦南，是因为他们不信，跟屡次的悖逆所带来的结果。然而摩西仅在击打磐石这件事上得罪了神，而结局却是跟众百姓一样，就是不能进迦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要了解这个缘由呢，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磐石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此才能明白击打磐石两下的严重性。在旧约圣经中，磐石有四种意思。第一个怎么说？就什么？巨大的石头，这是磐石的。第二个就是比喻谁啊？以色列。以色列比喻为近光的磐石。第三个呢，磐石也象征什么？神的保护，神的保障护卫。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很多地方都讲很清楚了。那第四，旧约圣经常常神指神自己，称神自己为磐石。磐石，由此可见呢，在旧约圣经中，磐石大部分是指谁啊？神自己。神自己是神的另一个名字。哇，神的名字可多了，神是永久生命的磐石，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磐石，也是我们的磐石。神是磐石，因此呢，神在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的事件中如此严厉的对待摩西，是因百姓的不信与摩西的错误而不能进迦南。让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五到六节。请问当时神站在哪里？神在哪里啊？磐石那里，站在面前。神站在磐石上面。由此可见呢，当摩西在民数记二十章击打磐石两下，等于打了谁？击打神，而不止一次，是两次。当时摩西呢，因着百姓的不信与悖逆，正在气头上，百姓不断的被这四十年，不断的发怨言，便失去了理智。神吩咐摩西什么？手握着杖，然后呢， 用口吩咐石头磐石流出水来，没有说击打。出埃及记十七章是击打，但是民数记呢用口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可是他不信，真能凭一句一句话便能叫磐石流出水来。于是呢用杖击打磐石，水虽然流了出来却违背了神的命令，并且呢这两下杖打也严重的冒犯了神的尊严及荣耀，因为那磐石就是代表神自己。摩西在一怒之下却忽略了神的圣洁而击打神两次，这整个事件也代表百姓的不信与摩西的失败。神永远是神，是人与神之间永远越不过的鸿沟与差异，因为神是主人，人是他的仆人，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物，神是拯救者，人是被救者。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永久的磐石，是轻慢不得的。神如同磐石般的安稳坚定，要成为我们的保障。他如同磐石一样，使人可以得到保护。神保护着他所爱的百姓，免其不必要的苦难。不但如此，这磐石能流出水来，使人得着生命。因此我们要称颂这位我们的磐石，因为他是赐生命的磐石。第二，神甘愿破开自己来拯救在罪恶中的人。今天的经文很清楚表达了神对他百姓的心意，就是他愿意被击打，愿意拨开自己，使人得着生命。换句话说，他以他的生命来换取人的生命，使人在罪恶中可以得着拯救。神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神愿意被打，这是神在旧约中再次以不同的方式启示人他救赎的方法。神启示我们在救赎计划中的主角原来是神自己。神要救人不是用其他的替代物，而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赎出被罪恶中所捆绑的人。整个出埃及记就是在阐述这个道理。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成为毫无自由的奴隶，必须要有特别的恩典与大能，才能把他们从强大的法老手中救出来。神透过石灾，不但把自己的百姓救出来，也启示了一件救赎事件，那就是人必须透过谁的血？羔羊的血，才能从死亡的咒诅中被拯救出来。到了十七章，神更清楚告诉人，他如同羔羊的生命一样，是用来唤起以色列人长子的生命。神也如同磐石一样被击打，被裂开，才能流出使人得着生命的水来。而这被击打 被裂开的磐石就是神自己。原来神舍去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人世上的生命，而使人得着生命。原来神愿意掰开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在罪恶中的人们。因此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不断出埃及记与民数记都记载了击打磐石的这件事，连整本旧约也都提及这件事。我就把了几节经文，感谢主，神是永久生命的磐石，而他愿意破开自己来拯救在罪恶中的我们。第三，神在历史中透过基督真实的破开自己。神不只是赐生命的磐石，更是敌人的磐石。让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请。
他必作为圣所，却像是罪孽加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钉子般的居民，作为宣告的宝
座。神为什么要成为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呢？这表示以色列人仍然误解了神的救赎计划。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读完路加福音，耶稣每一次行神迹医治人之后告诉人什么？不要告诉人。那门徒知道耶稣是基督弥赛亚之后，耶稣跟门徒说什么？不要告诉人，因为什么没到？时候没到。因为以色列人一直以为神的救赎计划是什么？政治性的，如同引领他们脱离埃及一样，他们盼望着能够打倒敌人，使以色列国得到复兴及尊荣。他们一直在等待这种政治性的基督，政治性的弥赛亚。因此他们不断的期待着像大卫一般的弥赛亚能够出现，打倒罗马政权，复兴以色列国。然而神的拯救计划是关乎全世界，全宇宙性的，他来是要拯救人脱离死亡的权势，并且使人得着永远的生命。神所要建立的是神的国，而不是以色列国。原本以色列被拣选是为了要成为这个拯救计划中的使者，但是因着他们的不幸与悖逆，于是呢，他们便失去了这项资格。所以神就亲自来参与这个拯救的行动，但是以色列人不但不幸，甚至还怎样？杀害了这位神，就是这位要建立神的国、拯救人的弥赛亚基督。这表示这位生命的磐石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块什么？绊脚的石头，是敌人的磐石。而这块敌人的磐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三十到三十三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请。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
因信而得义；那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了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同
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石头，
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是的，耶稣基督就是那敌人的磐石。使徒彼得也清楚告诉我们说，主乃是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因为他被人所弃而被杀了，对吗？却是 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呢，他在我们信的人就怎么样，就会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那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哈，啊，这个就是房角石旁边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就是受害之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罪，为了我们心，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饮食，也都喝了一样的饮水，都喝了是属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感谢主，神在历史中透过基督真实的破开自己，如同磐石裂开一样，才能够使水流出来。同样的，基督也要破开他的身体，流出水来，流出血来，才能使人得着永远的生命与盼望。因此，主耶稣与门徒吃最后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呢，他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方慧也照样拿起杯来说，就是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的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如同受生产之苦的妇人一样，剥开自己的身体，并流出血来，使他的孩子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多么伟大的爱。人生如同在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是必须面对着许多的艰难与信心的挑战。这当中不但有苦，也需要不断的依靠神与付出信靠的信心。然而神救赎的爱不在乎我们的成功与否，而是在乎神为我们所成就的爱与扶持。但愿神的爱激励我们都能够以爱来回应神的爱，向主耶稣献上感谢，并且靠着基督的爱去爱那些需要爱的人，以及我们周遭的每一位，把这份基督的爱传递出去。让我们一起祷告。向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为我们而死，你破开你的身体，流出血来，让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主，谢谢你的恩典，你愿意为我们击打，被击打，被破开，舍了生命。主，让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回应你的爱，感谢你的恩典，也让我们把这份爱继续传递出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本分，也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我们现在一起为奉献祷告。慈爱圣洁供应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每日丰丰富富的恩典，每日丰丰富的供应。